开书。
帝国大头鬼房叔安在前边带道，把徐良助人就领到锦寿朝天庭。等离近了，徐良一看这座建筑黑洞洞高耸云表，灯火皆无，从外表上看就好像一架大山相似，空荡荡的院落是鸦雀无声。他心里头明白，这几路人马数他这一路抢了先了，可能白云瑞他们还没到。徐良也有抢羊斗胜的心，恨不能破了瓶子先把八王爷救出来，咬着脸上好看。因此就对方叔安说：“叔啊，头前有路，可多加小心。”
哎，长老记住啊，你看这台阶没？二九一十八丈，海单可不能踩双，踩单数13579平安无事，要踩双数24680则啪就掉下去不可。不是很故意做错了心，你好了，我再提醒想。哎呀，
王叔安嘴是这么说的，他心里头也挺害怕。听说这妙手先生刘世奇上了年纪了，颠三倒四的，再一马虎了可就坏了。因此房叔安拿着小片刀一边走，戳戳点点试探着前进，果然没事，所以小五平安的来到东门外。房叔安回过头对徐良说：“
刚刚等等啊，门上兽面雕铜环，抓左边这个看我的。”哎，
王叔安一伸手把铜环抓住，往怀里头一拽，往外边拧了三刻，隐约约就听见咔叽咔叽咔叽，门开，徐良吩咐就啪下啪下，众人啪趴下。为什么？因为刘世奇交代的清楚，这四个门里边都有飞刀火箭，不注意就打到身上。因此大家往前一趴，果不出所料，里边打出12把飞刀，12支火箭，从众人的头上掠过，落在院里头，发出金属的声音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徐良，你想多悬？要不是刘世奇老先生事先有所交代，要不是有内行指点，说不定得多少人受伤。这道关算过去了，大家站起来往里一看，你得看亭子外头漆黑一片，看亭子里头是灯火辉煌，一条甬路直通中央无极处。房叔安还在前面开道，
你干嘛？
各位随我来。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他刚脚一站地，就脚着对面恶风不善，咔嚓呜，可把房叔安吓坏，往下一低头，这才看明白，在门槛的后边站起一个人来。这个人穿青挂帽，青布的绢帕罩头，四方大脸，瞪着挺大的眼睛，可不会动作，他多少抹点口红，就好像一般的武士相似。老方就忘了怎么回事，你是什么人？徐良告他脑袋山里撞上，你忘了这是假人？哦，方官他想起了，对，在熟悉阵图的时候有这么一项。叶刘世奇说的清楚，白天进九寿朝天庭遇不上这种埋伏，到了晚上人家把总开关打开，这四个门全都有假人守门。你别看是假人，人家玩研究的太好了，这种假人不要上上消亡，也能打拳也能劈腿，没两下子你还就进不去。
王国安冲着这假人点点头，嗯，挺好，你看，还真转我这个通天炮，好像没把我通上啊。爱虎跳过来，转转，别他妈耍贫嘴，我来解决。小玉是爱虎，迈步进了门槛，离着这个假人不到五尺，脚底下踩动小圈，假人就可以动了。就听见萧环嘎吱一响，这个假人把两拳就往啪啪，这爱虎就使了个连环炮，小意识往旁边一闪身，两拳登空，小意识就跟这假人站到一处，也就是三十多个回合，爱虎飞起了一脚，正踹在假人后背的穴道上，耳轮中就听见啪嘎吱吱吱吱吱吱吱。假人趴地上不动弹，这就说明摆瓶子的人非常讲道理，不管你打到致命之处，踢到致命之处，哎，这玩意就不动弹。爱虎往后头一撤，怎么请见证，大家这才进了九兽朝天亭。哎呀，徐良心中暗想，要没人家刘世奇老先生画图画得这么详细，今天晚上讲究八王还真就不容易。过了二道关口，他们往里走的也就是一丈挂里的，方说你不皮你这是什么，众人一看，原来在当中趴着一头猛虎，就见这只虎昂首，前爪立着，椅子也立着，后腿卧着，把道路给挡住，眼似金灯，张着火盆大口，怎么看怎么是真的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九兽朝天亭为什么起这个名，里边有九只野兽护卫着这个亭子，故此得名。白天来什么你也看不见，晚上人家把萧条开放了，所以才能看见这只猛虎。别看是假的，肚子里头也有萧条，能穿能蹦也能伤人，甚至比真老虎还要凶猛。披着鬼韩天景在后边看，走仨走仨，出来都走来，把他交给我。这个不相信是真老虎，我拎尾巴啪就把他摔死，何况是假老虎。徐良拉住二哥的手，二哥可不要掉以轻心啊，千万留神，哎你放心吧，在你眼里头我就是饭桶一个，瞧好了。韩天锦拿着大棍慢慢往前溜达，离这个老虎还有七尺远左右，就听见脚下嘎嘎嘎嘎嘎嘎，消停一晃，老虎的尾巴一脚，前腿一拍，头一招就是虎扑子，奔着韩天锦就来了。原来这只假老虎，这四个爪子全是铁的，头前带着五把钩子，真要拍在人身上，骨断筋折。真叫钩子给搭上去的皮开肉绽。韩天锦一看不好，上步闪身，往旁边一躲，老虎扑空了，前身超过了韩天锦，就见他屁股一歪，就是用胯打。原来老虎这屁股里头也是铁的，外头是虎皮，这铁的要碰到人身上，尤其是猪界，那人还好得了吗？骨头就得碰舌头。韩天锦一看不好，脚尖点地往空中一住，虽然他不会飞檐走壁的能力，要说窜窜跳跳比一般人还是强不多，所以老虎的胯打又走空了。但这老虎这尾巴一脚，这第三绝艺横草，这尾巴可是铁的，就好像使那铁鞭也差不多少，长有九尺，挂着风声震撼天你的双腿，
这下就到了。韩天琴躲闪不及，腿躲开了，屁股没躲开，正抽着屁股蛋子上，耳朵中就是啪，多大劲儿，把韩天琴从九寿朝天平的里边给抽圈里头去了。咦，哇塞呀，棍子也发手了，韩天琴也起不来了，是就地翻滚。完喽，这回完喽。夜深人静，他这一嗓子都得听出多有声音，把徐良给气的大垫子一身跳到院里，把他嘴给他堵上。春春，你吵吃什么？哎呀，老三，哎呀，太疼了。完喽，骨头折了。徐良仔细给他检查，骨头没受伤，屁股蛋子上起了一道青疹子，这就仗着韩天锦屁股大肉多，皮糙肉厚，换个旁人这下大残疾了。徐良心中也暗笑，大哥，你先忍着点疼，我把这淤血给你放出来。说着话把这裤子给他褪掉了，你看这条大紫领子好像个苞米插在屁股上，不把这点血给放出来不行啊。老仙掏出匕首刀止疼药止血药，在这给韩天锦动手术，成了。他血给他挤进，止血药止疼药给他服下去，扶着他站起来活动活动。韩天锦拄着棍子这才敢直腰，吓得他再也不敢抢先了。徐良让他在后边等着，可这时小义是爱虎就跳过去了，看我的，咱来个真虎斗假虎，我叫爱虎，他是假虎，看我俩谁行。爱虎那是真有能力，在小武艺当中逃出徐良就得数他了。小义是爱虎没费吹灰之力，最后把虎眼给掏瞎，就听老虎肚子里的嘎嘎嘎嘎嘎嘎嘎，这么一想趴的那是纹丝不动。他们又躲过第三道险棍，接茬往里走。到了第四道险关，徐良知道遇上麻烦了。闹了半天挡道的是五只猴子，一大四小，迎着面这猴在那蹲着，能跟一般人高差不多少，浑身上下都是黑毛，眼赛金灯。再看猴子这爪，正一刷亮，也是钢钩制成。四个小金猴在四只眼一动不动，瞪着眼睛看着来人。徐良知道非得自己出头不可。徐良刚要过去，粉子嘟嘟真过来，三哥交给我吧，杀鸡焉用牛刀，你得大将压后阵。徐良一乐，乐色，这个图上交代的明白，这五个猴子可哪惹呀，一个不谨慎也就把命搭上，你可要多加谨慎。哎，你放心，这是假的，它跟真的不一样，都是死规矩，我按照套路的，万无一失。徐良一讲，样样事我都抢先，叫别人看着我贪功太过呀。既然老四不服，那就叫他伸伸手，他要能破了不是更好吗？因此徐良叮嘱之后退在后面，就见粉子嘟嘟人周身上下几沉利落，也没拽刀，撑一路奔当中这个黑猴，离着一丈，这猴连动都没动，周围那四个小猴也没动。卢真就试探着往前蹭，到八尺猴还没动，可刚到了六尺，脚底下踩动消息，就叫呼一声，正中央这黑猴站起来，比粉子都卢真还高着一头，把两个大爪一伸，就扑过来了。卢真一看不好，闪身侧过，哈，往旁边一躲，他躲的倒不慢，但是他忘了这猴子跟猫有类似之处，你看那猫要想抓你，你跑不了，他一抓你，你一躲，你往哪躲，爪子跟你上哪来。这猴子也是一样， 人要练到这种程度，那功夫就了不起了。卢真往左边一躲，这猴子的爪子奔左边就来了。还没等卢真站稳的，一爪子正掏在肩头上，没把卢真给掏死，还瞄了一声，噌，跳出圈来。再看萧黄嘎楞楞一响，那猴子回归本位，又蹲那不动了。徐良赶紧过去把四弟给救起来，再往左肩头上一看，是血流无助，地下叮叮啦啦全是血。老邱徐良赶紧把刀伤药取出来给他上上，然后把衣服给他撕开，给粉骨都卢真包扎上。卢真也是好样的，虽然说肉上掏了三六沟，疼入骨髓，但是卢真咬着牙不叫他叫出声来，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，最后这膀子抬不起来了。徐良二话都没说，让卢真在后头等着。众人一看颜面更色呀，方叔安也急了，你行了，别耽误工作了，还得我爹的，这不是逞能的事儿，心有力不足，我那边的能耐在那摆着呢，就是爹你快请吧。徐良瞪他一眼，恐怕他说难听的话。老仙儿徐良过来了，你说这人真能研究啊，这玩意真地了，我还得多加留神，不注意我也得出事。徐良溜达到六尺这，用脚尖一点着地，嘎嘞嘎嘞嘎嘞，小心翻。就见正中央这黑猴呲溜站起身子，直奔徐良扑来，这俩爪子抓徐良的左右肩头。老今儿明白，我呀不躲不闪，我要一闪我就吃亏上当了。再看徐良使了个童子拜佛，原地没动，他两只手并在一起，就好像念那个阿弥陀佛差不多，往上一穿，正好在这猴子俩胳膊正中，然后使了个大鹏双展翅，两臂往左右一分，徐良使足了力量，开，这一崩不要紧，把这只假猴子的两个膀臂全给拍折了，嘎吱嘎吱。使气作用，徐良立左腿抬右脚，对准这假猴子的心口，啪就是一脚。再看假猴仰面摔倒，在后腿的脚心上拽出两根铁线来，不动了。正在这时，那四个小金鳌像闪电一般是砰奔徐良。如果没有经验吃亏了，你别看小照样伤人，你要奔其中的一个，那仨就把你掏了，你要奔俩，那俩掏你，得同时把这四个给消灭。徐良的功夫够多高啊，山县徐良马上使出八卦连环掌，身子一转，这么一转身的功夫，每掌都击中小猴的头顶，就听啪嗒啪嗒啪嗒啪嗒，咔啦咔啦咔啦，四个小猴是躺下不动。王树安一看，把两只大拇指全竖起来，好，你太棒了，还你说我爹，你看水萝卜就酒嘎嘣脆，有什么爹就你有什么儿子，你这好辛苦。徐良也没理他，大家顺利的过了第四道关，接茶往里走。他走了能有三丈多远，就听脚底下嘎啦咔啪，地板裂开了，从里边蹦出一只大螳螂。这只螳螂比那真的要大着好几百倍，在前面一站，真好像一头小猪差不多少。两只前爪就是两把大刀具，后腿立立着，眼赛金灯。房叔安把脑瓜一拨，这什么玩意儿？
这是圈圈，这是蝈蝈。
哎，我一瞪眼，呸，什么你也不懂，
这是汤了。
咱们伏羲图纸的时候，你没听讲吗？
啊，
我看长得模样都差不多少。
啊，我说
过去，你对付废话，哪有当侄儿的直系叔叔？小子，这回该你的，你别狗牵连的光支着，你也得动动手。
你
好吧，看我的。王叔安拿着小片刀蹦过去，大脑袋能力不多呀，他主意多呀。王叔安，你想那图纸怎么说的来着？明白了，螳螂这玩意会36式啊，你可不要小看他，要把螳螂式练好了，在武林之中那就得吃香的喝辣的。我要叫他把我刀上，我这条命就算交代了。哎，有主意了。我何不用巧招，一刀扎到他致命之处，他也就动不了了。方叔安想到这，晃着小片刀，晃着大脑袋往前蹭，蹭来蹭去，蹭到6尺左右，就见那螳螂咔哇一声站起来了，两只前爪一探，像两条大鲸一样，狮子咔哇奔方叔安打来。方叔安一看不好，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，哎，双手捧刀追心就刺。哪知这螳螂还会躲呢，往旁边一闪，左边这条大巨嘎楞把方叔安的小片刀给挂住了，右边这爪子抬起来奔了方叔安搂头盖顶就是一下。耳朵中就听见这个瓶子天崩地裂一般，咔